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再次拒绝美国航母停靠香港，但美国看好未来；俄罗斯和中国今年将举行多次联合军演；美国鼓励中国与即将就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接触；美国财政部把中日德韩列入新外汇监控名单；海内外上千各界人士联署紧急关注狱中郭富城的健康状况；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推特方式公布突袭本拉登的行动；美国邮轮时隔50多年来首次航行古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两则新闻。巴格达在出现政治混乱局面之后，目前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状态。一度占领伊拉克议会大厦的反政府抗议者以和平方式散去。星期六，以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为首的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厦门前的街道上，然后进入戒备森严的所谓绿区，也就是国际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大厦和几个国家大使馆的所在地。在持续一天的对峙期间，抗议者在议会大厦内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然后于星期天和平撤出议会大厦。抗议者星期六冲进议会大厦之后，议员们纷纷逃离。主要来自库尔德族和逊尼派政党的大约60名议员逃往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伊拉克议会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当时议会大厦中的每个人都面临危险，一些议员被殴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日内瓦，就挽救由美国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进行紧急努力。这项停火协议随着叙利亚政府军在过去10天里强化攻势力度，尤其是针对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的攻击，而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危险境地。美国官员表示，克里国务卿的当务之急是结束阿勒颇的暴力，使整个叙利亚重回持久的停止敌对行动的状态，以使得和平进程得以重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克里国务卿已经要求俄罗斯帮助劝说阿萨德政府停止攻击行动。克里国务卿在从日内瓦机场直奔与约旦外交大臣朱达的会晤地点途中表示，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我们寻求俄罗斯的合作，我们显然希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听取俄罗斯的劝说并做出回应。克里国务卿在会晤开始时说，希望在于我们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中国政府拒绝美国海军一个航母战斗群访问香港，但允许第七舰队的旗舰靠港。五角大楼相信，美国海军访问香港的传统会继续下去。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最近接到通知，隶属海军第七舰队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访问香港的申请被中方拒绝。声明说，长期以来，美国军舰一直能成功访问香港，包括目前正在那里访问的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军舰，并期待这一传统会继续下去。过去几个星期里，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一直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并对周边盟国进行访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菲律宾防长菲迪斯坦尼斯号航母访问，并发表讲话，称美国将跟盟国一道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 观察人士说，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的象征，并因此被中国拒绝停靠香港访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挑衅，但动摇不了中国军队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决心的意志。中国在1997年收回对香港的管辖权，曾经因为美中关系紧张取消过美国军舰对香港的访问，包括在2007年拒绝让小鹰号航母靠港。美方曾经表示，两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避免误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应成为双边关系一时紧张的牺牲品。国防部长卡特最近表示，尽管中国军队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美国仍然邀请中国海军参与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海上军事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的军事交流。俄罗斯、中国今年将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的活动来巩固双边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说，俄中联合军演是政治作秀，较少军事意义。两国军方也期望利用一些活动做公关和广告宣传。与此同时，由中国国防部长参加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把民众的示威等同于恐怖主义，这为当局动用军队镇压国内老百姓不满和抗议寻找借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同去年相比，今年俄罗斯与中国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活动的数量将显著提高。这些联合军演将分别在陆地和海上举行。绍伊古几天前在莫斯科会晤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时表示，两国政治关系不断深化，双方军事交流日趋活跃，更多的联合军演和其他的活动将会进一步巩固俄中关系。常万全强调，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面对复杂国际局势，需要两国军方更加团结和更多携手。两国国防部长并未透露今年俄中军队联合演习的计划，不过俄罗斯国防部最近宣布，双方将在下个月首次举行反导弹防御司令部演习。这次联合演习将在俄罗斯空天部队下属的中央科学研究所以电脑兵棋推演的方式举行。这家军事科研机构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科罗廖夫市，遥控火箭和飞船的俄罗斯航天控制中心也在当地。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五月份的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假设双方一起组建部队集群，共同组织防空和反导弹防御系统，联合对抗洲际战略导弹和巡航导弹可能对俄罗斯与中国本土发动的攻击。俄罗斯与中国去年曾举行过多次联合军演，包括了两次海上演习。两国海军一年前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冷战时代曾是苏联同西方军事较力的重要舞台，苏联当时曾在那里派遣分舰队常驻巡击。中国参加地中海演习的军舰参加过非洲撤侨行动。去年的地中海俄中联合军演受到各方的关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军演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给美国脸色看。军事分析人士赫朗普奇西认为，俄罗斯自己的军事演习完全从实战角度出发，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却是政治作秀，政治色彩远大于军事意义。克朗普齐心说，对俄罗斯与中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些联合演习每年都在举行，这些演习其实都具有政治意义。有些演习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双方的政治宣传。除了联合军演外，中国军队去年还参加了俄罗斯所主办的几乎所有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方表示，俄罗斯今年所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将会扩大，中国军人也将继续参加这些比赛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去年曾邀请大批新闻媒体报道军事比赛活动，并为记者采访提供交通工具等各种便利。评论人士赫拉姆西辛说，通过联合军演以及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与中国都想借机为自己做广告宣传。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和俄罗斯军队想通过类似的活动推销宣传自己，为自己做公关活动，中国同样期望利用这些活动达到类似的目的，所以像军事比赛这样的活动都具有双重意义。常文田所率领的一个大型中国军方代表团出席了4月27日到28日在莫斯科所举行的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常文田会议期间与伊朗国防部长同坐一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导致西方各国连续两年抵制这个由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许多西方安全专家和战略问题学者都以私人身份与会。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在南中国海争执加剧之际，一些亚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显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引人关注。绍伊古会晤常万全时一字未提南海问题，但绍伊古在会晤同样参加这次会议的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时则表示，越南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和可信赖的朋友。俄罗斯国防部长、外长、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安全情报机构首脑均出席了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俄罗斯给这次会议定下的基调是颜色革命等同恐怖主义。会议特别讨论的一个主题是颜色革命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来源。军事分析人士说，把所谓的颜色革命和民众示威看成是敌方的军事行动，这是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民众不满和抗议活动寻找借口和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央情报局星期天在推特上公布击毙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行动细节之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有些网友表示支持，有些则提出了批评。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5月批准了这项行动计划，内容包括特种部队乘直升机进入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本拉登藏身之地，以及将本拉登的尸体抛入大海。推特从2006年开始运作，而中央情报局两年前刚刚建立推特账号。但在突袭本拉登行动5周年，中情局宣布要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在推特上向130万关注者公布这一行动的细节。在6小时内，中情局在推特上展示了突袭行动的整个过程。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号对美国发动了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星期天，一艘商业邮轮从美国启航驶往古巴，这是50多年来的首次，显示美古两国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进了一步。载有700名乘客的安多尼亚号邮轮从迈阿密港出发，将于星期一抵达哈瓦那。古巴当局本来禁止旅居国外的古巴人回国，担心他们会试图鼓动政治异议，但美国和古巴官员在谈判过程中解决了这一问题。预计美古两国之间的定期空航服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恢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即将在5月20号进行新旧政权的交接。北京当局呢， 持续以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的原则对台湾的当选总统蔡英文施压。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是说，美国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及灵活的方式与蔡英文接触，让台海两岸关系能够持续正向发展。美国也会持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有足够的信心与中国互动。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众议院一场亚太政策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对台湾新总统就要宣誓就任，中国却不断对台湾新政府施压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有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准备和决心。夏伯特说，
Taiwan is, I believe, a very important U.S. ally.
我认为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我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发怒，并且试图到处施加影响力。他们毕竟是典型的恶霸，会想要表达对这次选举的不满。
夏伯特认为，如果中国觉得美国实力减弱或没有防卫台湾的决心，他就可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必须对此有所防备。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这次台湾选举对全世界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主选举及民主政权转移的样貌，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他说，去年夏天蔡英文来美国访问时，双方在国务院有过很好的会谈，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与蔡英文接触互动。布林肯说，
I met with the new president,
我和新总统见过面，当他去年夏天来访时，我们和他在国务院有一个很好的会谈。我们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极具灵活性的方式与他和台湾接触，争取在台海两岸过去十年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正向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这么做。
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在亚洲部署60%的海军，也认真看待台湾必须有足够信心才能与中国交往的问题，因此会持续对台军售，来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台湾不会受到胁迫去做违反人民意愿的事。布林肯说，
What has given Taiwan the confidence
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互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在内。我们和以往历任政府一样，都要确认台湾不会被胁迫去做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事。
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全方位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确保他在国际组织里能够有一个地位，让台湾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他的人民的才华能够被全世界使用。关于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的问题，布林肯还说，美国除了致力于让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外，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身份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美国也在努力协助让他们允许台湾参与，无论这些组织是否承认台湾的身份。美国国会为了在台湾政权交替时力挺台湾民主，近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发出了支持台湾的信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通过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的共同决议案之后，参议院也在星期四通过的1635号国务院授权及使馆安全法案中加入了美台关系之国会意见条文，阐明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蔡英文即将于520就任之际呢，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将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特使赴台参加蔡英文的就职仪式。不过就在台湾即将政党轮替的敏感时刻，中国官媒却以一个民调发出信号说，有80%以上的大陆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将邀请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 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台湾出席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柯克是奥巴马总统的高尔夫球伙伴，在任处理过美台之间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经贸议题，卸任后在德州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柯克26日在电话中告诉中央社，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他没有评论，要等白宫确认后他才能有所回应。不过就在华盛顿准备宣布代表团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之前，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5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一个网上民调，名为台湾问题民意大调查，内容环绕在统独议题上，希望网友对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卸任之后面临新形势表态。不过这个民调在环球时报网上已经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据台湾中国时报27日报道，民调推出一天已经有数万人填答，而截至到26日上午10点为止的问卷结果显示，有高达85.1%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将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网络可以找到民调问卷显示，这个问卷共有21道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否赞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台湾人不愿意统一的原因，台湾赞成独立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蔡英文与马英九领导能力的比较等。不过问卷有许多题目围绕着武力统一台湾，包括是否支持武力统一的时间、规模、美国是否会介入、哪些国家会直接军事介入、武力统一的胜算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民调有关武统的部分，他还被问到近日一个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52%的台湾受访者不同意以92共识作为中国往来基础的问题，他表示不对具体民调发表评论，但北京的对台方针明确，坚持在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及各领域交流，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增进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安峰山还重申了北京反对台独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半年期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日本、德国、韩国和台湾列入新的监控名单。这份根据新法改版的报告，对这5个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中的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表示担忧，但认为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货币操纵者。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这份报告是财政部首次依照2015年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行法案的新条款所作。美国国会今年批准的这个法案，针对不公平的货币行为提供了新的举报和监控手段以及解决措施。财政部表示，这些新的手段显示了增强了其对一国外汇政策基于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的能力，进而了解这些政策对该国与美国双边贸易以及更为广泛的多边贸易的影响。财政部报告说，根据新法案的评估标准，5个美国贸易伙伴因触及3项标准中的2项而被列入新的监控名单。报告说，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都与美国有显著的贸易顺差，同时也都有大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另一个标准是该国持续对外汇市场进行片面的干预。财政部将与美国有显著贸易顺差定义为一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财政部还认定 一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超过该国 GDP 的 3%， 即是大规模的经常账盈余。如果一个经济体被美国财政部认定触及三个标准，便会触发增强外汇介入。财政部认为，中国与美国有显著的双边贸易顺差，同时有大规模的经常账盈余。报告说，近几个月来，中国为支撑人民币而对外汇市场进行严重干预。去年八月，中国令人意外地对其外汇政策做出了调整，此后人民币一直面临强大的下行市场的压力。财政部报告称，更为清晰的汇率目标有助于稳定市场，并认为人民币中期内会持续实际升值。日本、德国和韩国同样都与美国有显著的双边贸易顺差和大规模经常账盈余，但财政部认为日本已有四年多没有干预过货币市场，美元和日元外汇市场现状有序。报告指出，韩国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三月间介入汇市，以阻止韩元在这段时间金融市场震荡时贬值。韩国为阻止韩元升值，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对市场进行不平衡的干预。报告敦促韩国限制其仅为规避市场无序状况而干预外汇的行为，并增强其外汇操作的透明度。财政部认为，拥有大规模经常账盈余的台湾2015年基本上持续在净购外汇。报告对台湾提出类似相对韩国的呼吁。报告指出，德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账盈余，超过其 GDP 的 8%， 至少部分将被用于国内需求。美国财政部表示，将对监护名单上的经济体进行密切的监控，并且对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和外汇政策进行评估。财政部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货币操纵者。该报告强调，全面遵守 G7 和 G20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的承诺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由于地区海事争端不断，渔民和渔船有时被主权声索方扣留。不过呢，两岸呢采取保护渔民的行动呢，在具体执行上却大相径庭。下面是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前，台湾渔民被日本在冲之鸟附近海域扣押，并索要高额赎金一事，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指示全力护渔。星期天，台湾海巡署和渔业署共同派出海巡舰前往冲之鸟附近的公海，联合执行巡航任务，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不久前在日本冲之鸟附近作业时，被日本公务船扣押，索取赎金，然后放人。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上表示，护渔行动会谨慎以对。他说，台湾会谨慎处理这一问题，护渔行动不会朝发生冲突的方向展开。他还呼吁台日双方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一案件。中央社报道，日本涉台人士星期一说，台湾片面升高紧张的行为让日本质感遗憾，并对媒体表示，台湾应该知道日本为守护海洋会采取必要措施。外界担心台日海上一旦不慎，冲突恐怕会一触即发。不过，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政府希望朝和平解决方式迈进。与此同时，在台海对岸，中国大陆正在打造渔民民兵组织，并派遣武装渔船驶入具有领土争端的南中国海海域，协助进行维护主权的任务。 路透社说，中国南海省一个镇的渔船正在接受训练。据称，省级官员、区域外交官和渔船公司高层主管近日都曾指出，训练和支援内容包括海上演习，并有渔民搜集外籍船只信息的任务。报道称，五月到八月期间展开民兵训练，政府会支付渔民参与的行动。路透社说，海南省政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问表示，这些海上民兵部队持续壮大，因为国家需要他们，渔民也渴望为祖国服务，捍卫国家利益。这名顾问指出，人民武装部队市级支部提供渔民军事基础训练。报道说，训练内容包括海上演习、搜救任务、处理海上灾难以及捍卫国家主权。中国政府补助并鼓励渔民采用较重的铁壳船。有渔民及外交人士告诉路透社，部分船只还会配备小型武器。同时，政府在逐步为五万渔船提供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设备，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络中国海警。外界估计，这些行动所针对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美国已经多次在南中国海的中国人造岛礁附近执行海空巡逻任务。去年十一月，美国派遣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飞过这一海域。美国还表示要继续在南中国海加强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国没有利用渔船船队协助巩固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继续关注台湾。巴拿马邀请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出席运河拓宽竣工仪式，民进党立委认为蔡英文有必要前往，国民党立委提醒新政府要注意巴拿马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支持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出席巴拿马六月举行的运河拓宽竣工典礼。
巴拿马是我们的邦交国，所以总统出访邦交国，尤其邦交国的重要庆典，这个绝对是有它的正当性跟它的必要性存在。
罗志正委员还说，中国如果对蔡英文出访邦交国进行打压，就必须面对国际社会的可能回应及反弹。巴拿马驻台大使马蒂斯日前呈递巴拿马总统亲笔邀请函银本，邀请后任总统蔡英文出席运河拓宽竣工典礼。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表示，关于巴拿马的邀请，原则上以出席为优先考量，正式确认之后会向各界说明。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巴拿马如何看待未来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发展，是未来新政府必须审慎因应的课题。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这个中方的船列为他这一次运河落成啊第一艘通过的船啊，这些小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一些端倪。那所以新政府的外交单位、国安单位可能对这些情况都必须有所掌握。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巴拿马是台湾的邦交国，中国大陆要在这件事情上刻意打压台湾的机会应该不大。尤其巴拿马和台湾也都和美国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营中国远洋 Costco 所属货轮取得了运河扩建后第一艘通航船只的资格。报道还说，运河当局已经向70个运河使用国的元首政要和航运公司发出邀请，出席6月26号的公开庆祝仪式。自由时报报道，巴拿马消息人士表示，蔡英文已经决定出席，并向巴拿马方面表达意愿，就职后将会对外宣布，到时将过境美国。报道还指出，巴拿马总统巴拉雷上周到日本访问，也邀请日本首相安倍出席庆祝仪式。如果安倍成行， 将有机会和蔡英文巧遇。英国 BBC 报道，巴拿马向两岸领导人正式发出邀请，北京保持异常缄默，台北还在观望。巴拿马卸任外长预期，两岸在目前妥协的氛围下都不会出席该仪式。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蔡英文访问巴拿马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做成任何决定。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997年前往巴拿马出席运河环球会议，由于北京的抵制，这项会议成为台湾邦交国的聚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那些个在狱中异议人士的这个人权状况。广州民主维权人士杨茂东，又名郭飞雄，他的姐姐呢近日透露呢，身在狱中的郭飞雄的健康急剧恶化，状况堪忧的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引发了外界严重的关注和担心。海内外人士自上个星期三呢发起了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联署，截止到昨天也就是5月1号，已经获得了近1300人的响应。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人权活动家胡佳、作家野渡和慕容雪村等13人4月27日发起联署，紧急呼吁各界关注海内外瞩目的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在监狱中的身体状况。此前郭飞雄的姐姐4月26日上午探监后对外透露，郭飞雄近一年来断续便血或吸血样血便，到监狱后间断咽部和口腔出血，4月7日住进监狱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4个人关在一个7.5平米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郭飞雄要求进行相关身体检查，但遭到监狱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去年11月27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滋罪判囚6年的郭飞雄2013年8月被拘捕。据报道，他在看守所期间遭受酷刑，几年来没有得到过放风，且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紧急呼吁书强调，不义的审判拘禁了他的自由，但无权摧毁他的身体。为了保障郭飞雄应有的人道待遇和基本的医疗权利，强烈要求广东省监狱当局立即将郭飞雄转到大医院诊断治疗，调查和追究监狱相关人员渎职和虐待在押人员的责任，并根据诊断结果立即依法对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避免郭飞雄的病情继续恶化。参与发起联署的北京民主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确实担忧郭飞雄的身体极度恶化，希望监狱方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保障他的医疗权，给他检查和治疗。扎建国说，
我们发起这个就是为了有更多的人发出声音，给监狱施加压力，提出要求，希望监狱能够本着人道主义，能够对郭飞雄的这个病重视，给予治疗，因为郭飞雄的病现在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网友担心有关当局从这个肉体上消灭他，有没有这种担心啊？
这个情况现在具体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检查和治疗，我们认为什么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
此外，还有网友呼吁外界给郭飞雄所在的广东省阳春监狱打电话和发明信片，表达对郭飞雄状况的关注。有关郭飞雄的最新消息引起包括民运组织在内的海内外的关注和声援。郭飞雄2001年投身维权活动以来，长期遭受持续的打压，几次被拘捕都以长期绝食加以抗争。2006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出狱不到2年，又因参与声援南方周末抗议新年献词被篡改等活动，再次被捕并被判刑。 据报道，郭飞雄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在押期间，长期遭受针对性虐待，包括长期不让放风、身体不适得不到有效治疗等。记者星期天致电广东阳春监狱狱政科和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值班室，电话都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之间的政治分歧日渐明显，顶层政治斗争逐渐公开化。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让步，中国当局似乎能够控制局面。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险遭车祸的传闻发酵之际，中国观察人士透视洗礼一系列政治纠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说，前不久两会期间，习近平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显缺乏兴趣。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e see this, of course, with his relations with Li Keqiang, the premier, which were very bad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You know, there's a story that
我们当然认为习李关系两会期间很糟糕。有报道说，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前见了习近平，见面气氛紧张，进展不顺利。这也许是李克强做报告期间习近平没有鼓掌的原因之一。张家敦4月24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李克强最近视察清华和北大是其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就是以前的中央团校，将取消本科教育，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斩断团派仕途天梯的行动，矛头指向李克强等团派大佬。另外，最近中国还出现了劝习近平辞职的神秘呼声。张家敦的文章说，习近平的反对派可能没有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习近平没有消灭这些反对者，只是把他们赶到了地下。随着这位全面主席政策的失利，反对派蠢蠢欲动，现在只等毛泽东所说的星火燎原。而经济是中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张家敦说，中国没有数十年解决经济难题的时间，要么只有一年，至多也许两年。张家敦因《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受到质疑，他对中共顶层政治动向的最新观察是否可视为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续篇。对此，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I sort of look at i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what happens.
当然可以这样看，我是把它作为晚期中共政权演变的一个自然过程。大家看到，中共高级领导人彼此争斗，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可以这样说，这是共产制度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彭博新闻4月14日报道说，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6.7%。达到接受彭博新闻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中间预期，同时也与中国政府提出的2017年全年增长 6.5% 至 7% 的目标相符，尽管负债累累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令人质疑。迈阿密大学政治学者、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金德芳最近撰文分析习近平和李克强等的微妙政治关系的来龙去脉。他说，最近一系列事件将迫使习近平在决策方式上更加注重共识。他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can handle the discontent, and I think what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is Xi Jinping.
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处理各种不满，我想习近平很有可能被迫向反对派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
金德芳的文章还说，对于希望中国逐渐脱离强人政治，走向政治多元的人来说，习近平独裁统治遭遇抵制固然是好消息。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中国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实现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中国接下来的路最终还是走不远。这是没有强人领导的不利一面。金德芳说，中国政局最终演变结果如何，正在为各方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日关系。上个周末，岸田文雄实现了四年半以来的首次日本外相访华，会见了李克强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和外长王毅，并与首都师范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座谈。不过，中国智库的一些学者对岸田文雄此行的成果评价不高，认为要改善中日关系，日方必须以实际行动改正其政治上被认为妨碍关系的做法，诸如调整在侵华历史慰安妇、东中国海争端与划分等问题上的立场。岸田文雄此次访华，力图改善2012年东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双方敌对以来的中日关系。这一关系由于近来日本在国际场合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违反国际法而更加紧张。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中国也是礼尚往来，就是说他是迈出来第一步，那么中国也表示诚意，表示这种真诚的态度来接待他。但是就目前来看，我还看不出来，就是说是双方所重申的都是，比如说四个政治文件，是吧？这都是过去也重申过的。日本说是他的两个，一个是相互这个信任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是过去讲过的，没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到现在我没有看到啊，至少我没有看到。所以就说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升温了，或者是怎么，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具体的成果呢，一个是日本政府宣布给中国的签证呢，最多可以放宽到10年，比方说学者呀，这个研究人员等等。
我还没看到啊。那么我想这个签证这个嘛，是一个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中日之间的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在这方面，主要还是在政治方面，在这个历史问题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说是取得了进展的话，应该是看政治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成果没有。
政治方面具体的成果主要是在哪方面呢？你认为
比如说还是，我觉得一个是在历史问题方面，历史认识方面，日本到现在我觉得还是遮遮掩掩，并不是很痛快的。这个包括教科书问题，包括慰安妇问题，这些问题上他并没有很痛痛快快的就是按照中国和韩国的这个愿望来做。比如说他还有一些阁员也是在参拜正靖国神社，这些方面日本政府他应该是能采取措施来限制他的这些阁员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有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和中国韩国所希望看到的不一致的。包括还有这个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也是跟着在那起哄吧。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没有看到有具体的进展，而且我觉得大概他一个是不是一个日本的外相，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不是首相，他能够做出承诺在这些方面有所这个改正，我想可能他也做不到。
但是对外政策呀，特别是对华政策，应该他说话还是有一定的分量吧。
有一定的分量。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一些政治问题方面的这个改正，比如说我说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啊，解禁集体自卫权啊，这个慰安妇这些等等的，包括南海问题上，我估计他的权限也有限吧。
下一步怎么看呢？你觉得朝哪个方向，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达到像现在中日双方所宣称的那样，就是能够坦诚合作，然后互惠共赢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像王毅外长和他谈了四个方面嘛，一个是政治上，还有一个在他的对华政策方面，还有经济上，还有在地区国际事务方面。我觉得如果能够按照王毅外长讲这四个方面日本这么去做，那么中日关系能够向好的方面比较大幅度的改善。
双方几年以来的这些争执啊，已经是达到了历史上就是至少就是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样这个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接下来的话呢，中方在这个争执方面有没有必要也退让一些，或者是也能够更加理性一些，或者是更加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这样一个方向呢？
因为中方没有什么可以退让的，中方在这方面已经做的是仁至义尽了。中方在什么方面能退？中方在南海问题上不能退，是吧？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其实历史问题上中方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是要求日方对这个侵略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参拜靖国神社，不要在慰安妇问题上这个说那些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这种感情的事儿，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要求。我觉得中方包括还有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也现在和日方等于是交叉在那共同存在，还有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我觉得这些问题上中方都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政策，所以我觉得中方没有什么可以向日本再做让步的。
比方说像毛周他们的时候和邓小平那个时代把它搁置起来不去讨论不去争论，
搁置起来的钓鱼岛问题中方一直就是过去就是采取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日本现在他不承认这个，他那个构岛国有化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承认周恩来那个时候和日本达成的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这个事他都不承认。中方包括在钓鱼岛包括在南海上都是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嘛，对吧？但是日方他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中方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再做让步的，
主要还是靠日本那方面能够积极的面对现实和历史，是吧？
对，因为这个中日关系这几年的这个冷却了，这个责任就完全是日本挑起来的。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我觉得可能现在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从大的背景来说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呢他不服气，或者说他接受不了，他一向还习惯不了，是吧？因为过去比如说 GDP 日本过去是亚洲第一，现在中国超过他好几年了，第一年刚超过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中国的统计数字有问题啊，或者是等等，日本还能反超回来，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反超回来，这个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他对中国的崛起不能适应，所以会做出这些反应。所以我觉得日本必须是要适应中国崛起的这个现实，才能够在这些所有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够使中日关系转暖。
为什么这个日本呢这次表现得比较积极而且主动要求缓和关系或者是恢复正常化的关系，那这里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啊，这个我自己看呢可能是一个中国的经济虽然啊，但是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还是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日本要是离开中国的市场，那么对它的经济上也是个很大的损失，就是经济利益决定它不能和中国搞得太僵，应该和中国缓和关系，我觉得这大概是一个很大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外交取得很大的这个成就，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日本跟着美国起哄，但是呢最近一些国家表态支持中国的立场，那么日本也看到中国并不是孤立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猜啊，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依据，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还想在这个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也是一直他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和中国改善关系，那是他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大概是这些因素吧导致他想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的毕竟有影响很大，我想是不是这些各个因素合起来使日本这个在这个现在对华政策方面他想改善一下，但是呢他为了改善这个关系他打算做什么，我觉得现在我还是打了个问号。
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他做什么，是吧？
对，哎，看他做什么。你当外长来访问，三年多没有访问，现在来访问是一个好事，对中日关系是个好事，但是仅仅访问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看日本怎么做。你不要隔 三差五的什么参拜靖国神社，隔三差五的也在这个慰安妇问题上发表一些这个伤害亚洲人民的这个话，有教科书问题上也有做文章等等这些方面，如果他时不时的这样去做，那么他这个外长访问也就起不了什么效果。
那么日本和中国关系改善缓和以后的话呢，对这个朝鲜的局势会不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呢？
但前提就是说，如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改善，我觉得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影响不大吧，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主要还是美国和朝鲜的关系问题，当然还有韩国，日本只是个配角，与他的关系不大，所以我觉得就是日本和中国假如关系改善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联吧。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俄罗斯司法部暂停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的活动，这个机构在乌克兰政府注册，在乌克兰境内运营，被俄罗斯政府列在极端主义组织的名单上。该理事会长期以来代表克里米亚鞑靼人，同时在保护他们的文化和反歧视方面是重要的独立发言来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呼吁俄罗斯收回俄罗斯司法部最近将克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列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决定，以及收回实际在克里米亚掌权的当局暂停这一民主机构的决定。此前实际掌控克里米亚的当局对反对俄罗斯占领和兼并的群体进行了一系列践踏权力的行为，这一群体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克里米亚的其他少数族裔和宗教信徒。此次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的行动是这一系列行为的最新进展。根据美国国务院最新发布的人权报告，去年俄罗斯安全部门加入了一项扩大化的恐吓行动，目的是打压异议人士和反对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群体。这一行动包括绑架、被失踪、虐待以及将人逐出克里米亚等。此外，俄罗斯当局还加入了一项在克里米亚压制言论和媒体自由的大规模行动，他们拒绝为克里米亚的媒体和新闻机构注册，阻止他们合法运营。同时，安全部门会拘留和虐待记者，威胁他们如果反对俄罗斯的占领就会受到迫害。4月19日，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半岛拘留了几名记者，并突袭了5家媒体机构办公室。其中一名记者尼古拉·萨米纳由于据称公开反对俄罗斯的占领而被拘留，这是俄罗斯当局试图在克里米亚封锁言论自由的最新行动。 美国谴责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践踏人权行为，并再次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在俄罗斯停止占领克里米亚并将其归还乌克兰之前，与克里米亚相关的制裁仍然有效。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